美国调查报告，一慈善团体和非牟利组织出现的事业很多。他说，普通文职竟自定受薪，如同工程师，每捐1块钱，只有1毛钱是做慈善用途，其他的钱呢，大多是用在支援高薪金、福利优惠方面。这老法师曾说，出家人道业未成，所接受的供养都要代利偿还。那么，慈善之功要偿还吗？佛法确实是这样说，说今生不了道啊，披毛戴绢还，这是说出家人接受大众的供养，大众供养你的心愿呢，是帮助你。希望你这一生当中啊，成就道业。最低限度，你这一生呢，能够待业往生，那就没事了。如果说是没有能够证道啊，这个证道最低限度是须陀洹，那么再就是念佛往生，他不能往生。没有证得须陀洹果，都有果报，都要受果报。果报受完了之后，要还债，所以是业因果报，丝毫不爽。出家人说如是啊，在家搞慈善事业。如果把慈善事业的钱没有用在慈善救济上，像你这个地方所说的，慈善的捐助真正用在慈善上只有1/10，1/9呢，这个慈善团体里面的工作人员，他们的薪金福利这样用掉了，这有没有果报呢？我说我不必说了，你自己想想有没有果报。这种行为，在佛法戒律里面，都叫偷盗，都是偷盗，因为捐助的人员。并没有说我这个钱给你是可以用在你这个工作人员的薪金福利上，他不是这样的，比如说救灾水灾旱灾，人家捐的钱真的都希望这个钱能得到灾民的手上，你们只给灾民1/10，其他1/9你们自己用掉了，怎么能说没有过失呢？当然也是跟佛法一样，受果报之后还是要还债，还债还得要加利息，这是肯定的，所以中国社会上谚语有一句话说，这个话说得很含蓄，但是意义很深，说慈善家了，慈善起家了。历史上有很多这个例子，慈善家的后代都不好我们看到这个国报里面一些事情，像过去朱金咒老居士就跟我讲了一个故事。 是真的，真人真事，啊，是满清末年，啊，朝廷的一个大官，啊，皇上啊派他去赈济，啊，那么他把这个救灾的钱自己吞没了，就像这种情形一样，啊，很少的钱拿去救灾，大部分呢他自己，啊，这个拿去。以后满清亡国啊，他在上海啊租界里面啊做寓公啊，专门做好事，修桥铺路啊，什么样好事他都干，天天拜佛诵经，死了以后堕地狱啊。这家里人说，这是好人呢，没有一个不知道，这大善人呢，怎么会死了堕地狱呢？啊，那么当时有一个法国通灵的法国人，啊，这个人死了不久的时候，他可以把这个人找出来，啊，给你家里人可以能够互通讯息，但是要的价钱很高，啊，结果他有四个姨太太啊，最小的这个姨太太就找这个法国通灵的。啊，结果这法国通灵的时候收了他的钱，找不到这个人。他们家里不服气，那法国人也不服气，也不肯把钱还给他。然后法国人有个方式，他说：“你们家里亲戚当中有没有，最近也有过世的？我再找找看。”哎，于是他们刚晓得，他家的大少爷过世没多久。那这个大少奶奶说，他说这样，我收你一半的钱。哎，果然呢把他这个大少爷的那个灵魂找到了。啊，他在轨道找到了。找到就跟他家人啊，跟他的太太的时候说他这个目前在轨道里的状况。他们就问，他说怎么你父亲找不到呢？他就说了，父亲堕地狱了。他父亲是一生好人，为什么堕地狱？他吞没了赈灾的一笔钱，数字很大啊，没有法子啊，他到堕地狱去了。地狱没有中阴身，所以这个法国人找不到他啊。那么这就说明，这是救济慈善这个啊，这一些资金呢，吞没之后，国报是很重的。啊，这不能够不谨慎，啊，所以慈善事业是很不好做的，啊，不容易做。